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您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大年初一，所以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在马年能够一切的马到成功，做什么事情都一马当先。那我想过年期间呢，一定很多人都会安排旅游但是呢必须要讲，过年出去旅游真的贵三三了，但是因为要配合家人的作息可能很多人不得不还是得这个时候才能出去那我们也知道，大家呢最爱出国的地方就是日本还有韩国也蛮多人去的那姐夫发现呢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呢去日本跟这个韩国跟他给他照咖这个三不五十几个月就去一次说去到腻吗？好像他们也不腻但是呢我发现越来越多去这些地方会去想一些不同的玩法，其中一个就是滑雪尤其现在这个时间点去滑雪刚刚好。所以我也发现在脸书上面看到很多人到了冬季之后呢就开始呢安排行程去国外滑雪甚至呢我身边有一些平常不怎么运动的人以前讲到滑雪都觉得很害怕很危险因为看新闻但是呢他们去尝试过一次就屌屌爱上了所以到底滑雪为什么有那么迷人呢今天我们请专家来告诉大家到底怎么样第一次滑雪就上手。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滑雪教练徐伟俊 Chris 早安。
早安，大家新年快乐，我是 Chris。
对新年应该很多人都去滑雪了那我刚讲就你自己这个经验来看是不是最近这些年这个滑雪的这个人口的比例真的有明显的增加呢？
真的从这个滑雪开始一路到现在真的是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不只是出国的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台湾也越来越多这种就是室内的滑雪机台，这种活动这种设备也越来越新奇。
你说滑雪机台是类似像高尔夫球练球场的那种概念是一样，我去年在上场的概念吗？
对，其实差不多像是这种概念，因为其实就像刚刚 Jeff 有提到的，我们滑雪出去一趟去了日本北海道，机票住宿都是贵松松的这样子对，所以都想说如果今天你的滑雪假期是有限的话，可能滑的天数比较短，其实个人都会蛮推荐你可以先去像是这种台湾的室内滑雪机台，都可以先去稍微训练一下，打个基础，尤其是对这种新手小白来说在那边你可以先学到像是刹车一些简单的板子或者是雪鞋的知识，然后之后你到雪场，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开启你的滑雪假期，就比较不会浪费时间。
这倒是一个好建议不过先请教一下 Chris 你自己担任这个滑雪多久的时间了？
我自己吗？其实我在担任滑雪教练的话我没有担任太久，但是因为我的雪龄的话其实就是说我滑雪的这个年龄，我雪龄的话比较长是因为我之前都在 北海道工作，
是，
对，
是是。
然后在北海道工作的时候呢，我一路都是从像是饭店的，无论像是雪具租借中心啊、或者是前台餐厅等等的，一路从前线。然后突然有一年，我就滑到最后，就觉得说，那不然我来考一个滑雪教练证照好了。我当初原本只是想说考个，当做来个纪念。
是，
没想到考到过后呢，我就想说啊，那不然我也顺便来当个滑雪教练好了，就因此我就当上了滑雪教练。
啊、所以你是说你过去在北海道工作的时候闲来无事，也不能讲闲来无事，一定也要学才能够滑嘛，对不对？就有雪滑的时候，你就会去滑，滑成兴趣之后变这个有兴趣就去考执照，就变教练了，是
没错。就像你说的、其实滑雪这个东西，就像你刚刚一开始说的一样，它真的会让上瘾，会屌嘞。我一开始刚去上班的时候，我就是在滑雪道具租借中心上班。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同事每次只要到休息时间，就会跟我说：“Chris， 走，我们来去滑雪。”我都会说：“不要，我好累，我睡觉。那个一个小时，我想要拿来睡觉就好了。”结果没想到有一次，我就被他们真的顺利成功带出去滑雪。然后我就学会了刹车，学会了转弯过。从那天开始，每天的休息时间我在雪场上
工作，够累了，还要去滑雪，好累啊！听起来，不过听起来就是滑雪有它迷人之处，
没有错，
到底多迷人，我们待会再讲。不过我先问一个问题，我刚刚也说了，过去有一些不怎么运动的朋友，讲到滑雪都会害怕，觉得好危险，因为我们在新闻上面也看到一些意外嘛，哈。我最近看一部偶像剧，大陆的偶像剧，在长白山滑雪也有这种意外的这个情形发生的情况。虽然那个雪景很美哈，那先问一下 Chris 啊，滑雪危不危险？
滑雪的话，老实说，它其实是一个极限运动。无论你今天是在哪一条雪道上，它都是一个极限运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滑雪教练这个身份，这个老师要存在，就是因为他要教导大家如何安全的去从事这一项运动。无论是说你今天在雪场上的一些准则啊，又或者是说如何正确的去使用你的身体的各个的一些关节或者是肌肉来去做转弯啊，或刹车等等的，这些都是为了要确保你在雪道上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雪季。
那你的意思是说，像我是完全不会滑雪的人，好像这种滑雪小白，
是，
他可能会想说，滑雪我就自己去试啊，那为什么一定要请教练呢？大家一定会有这个疑问的。我相信很多人问过你的问题，
没错，其实真的很多人。
对，当然不是因为你是教练啊，所以为什么要找教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理由在哪里？
其实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像刚刚说的，除了安全之外，很多人就会看着影，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很多人就会开始看影片，无论什么活动都看影片自学。
对啊，
他就会说原来刹车在初学者的时候，一开始只需要把你的脚打开，像是披萨的样子，倒三角形的样子，你就可以刹车，就有点像溜冰一样。他们就凭借了这个感觉，就搭了缆车，就上了绿色的初级雪道，才发现这种刹车其实是没有办法在初级雪道上面成功刹车的。
那你讲个重点哈，会溜冰会滑轮的人，是不是去学滑雪会比较容易呢？
确实，因为它其实无论是单板还是双板，它都会有相对应的一个你的平常的一些从事的运动。像是以双板来说，它的运动方式其实蛮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溜冰或者是冰刀等等之类的这些活动。那如果你以单板来讲的话，就比较偏向就是滑板又或者是冲浪。如果你有从事过这些运动，相对应的运动你对于单板或双板所上手的速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快一点点。
好，但是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听我们节目呢，大概绝大多数应该都是没有滑过雪的。我在想
相信
对，而且可能年龄也稍微比较大一点，
是
那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完全是要做给这滑雪小白来听的。
太棒了。
对对，所以特别请这个 Chris 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开始学滑雪。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要滑雪，第一个准备动作应该做什么呢？
第一个准备动作呢，其实哇，他第一个准备动作有非常多
啊，非常多。好，你按照你的专业来，从最简单的跟我们开始说起。
那假装来说好了，你今天已经决定你要出去滑雪了，那已经确定要去哪个雪场，住宿也都找好的话，你现在等于就是说你是等待这个雪季假期开始嘛？
是。
那我个人非常建议，在这个雪季假期开始之前，我们开始从事一些小小的热身活动，在台湾就开始。其实你不一定要上健身房。 你也可以在家里就从事这些东西、尤其像是因为如果各位有看过滑雪影片的话，就会看到就是说滑雪无论是单板还是双板，你都可以看到他们在运用大腿上面是运用的非常多的
哦。
对，
所以要训练大腿的肌力吗？
没有错，所以其实建议啦、在台湾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家里的深蹲啊、或者是一些有关小腿的肌力运动，像是一些核心的运动也都可以去稍微去从事，因为这三个地方如果你练起来的话，无论是在滑雪上面的表现会比较好之外，其实很多人有一些人可能在没有从事这些热身运动之前，他们有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说，今天他们上了雪道，他们滑了整天，大腿出了整天的力，那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前置作业，就导致了隔天开始退退。退退怎么办？啊，你后面的假期就会觉得，哦，腿好酸哦，
就泡汤了吗？
没错，但又不泡汤哦，他们又觉得不滑好像很浪费钱，
是硬上，
硬上，但硬上会有什么风险？硬上就是因为你肌肉可能已经酸了啊，酸在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已经在发炎了
哦。是是，
不是不好的发炎，只是因为你肌肉用了过度，
可是就会有运动伤害，就是
就是有你再让它硬撑、其实就有可能会有运动伤害。
哎，所以 Chris 的意思就是说，要上滑雪场之前的前置准备，第一个生理上的准备、先来练大腿的肌力，
是的，
对不对？
我也比较建议。
OK， 好，生理上的准备好之后，很多人就想说我滑雪哦，那些设备看起来就是好多，对、全身上下好多装备，那我是要去租呢还是要台湾买好呢？再带去，可是想到光是那滑雪板那么大要怎么带去，所以你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些装备是要去当地租还是要自己买好？
装备的话呢、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一定很多滑雪小白会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我该准备，什么我该穿，什么我不该带，这样子，或当地可以租借。那如果这边我先讲的话，我先来讲我们其实可以当地租借的东西。你可以当地租借的东西的话，其实就像刚刚 Jeff 提到的，雪板那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雪板真的以滑雪小白来说，我们不需要先去买板，我们先从当地租借就可以了。其实很多雪场都会有雪场中心，雪场中心里面肯基本上大型的雪场都会有这个中心，里面可以去租借我们的雪具用具、像是雪板啊，或者是雪鞋、安全帽，这些都可以在当地租借的，而且这些面积其实也都挺大的，你不大可能会塞进你的行李箱里面
啊。也是、
而且它又很重，我们现在行李箱其实每一个航空公司基本上一件23公斤而已，所以确实你很难去带到你所有的东西过去，尤其你去了日本你还要玩嘛，你还要买东西，
对啊，带着行李不方便， 对不对哈？
没错、
是，所以雪板就不带了，去那边
对雪板就不带了、
除非你是这 Pro 级的哈、
那你会替代雪板了，
对
对
对，但我们今天是讲的小板，
没错。
那什么样可以东西可以在当地租，就真的不用在台湾买的？
好，当地租的话就像刚刚所提到的雪板、雪鞋和安全帽这些东西、当地租就可以了。
雪鞋不用自己买吗？
雪鞋不用、我指的雪鞋是雪板用的那种
雪
鞋、对对对，不是踩在路上的那
种，不是走在雪地上那个雪鞋。
没错没错、因为雪板会需要使用它相对应的雪鞋、不会是我们一般的鞋子这样子，
是
而且它其实很重。
很重啊，是
它真的蛮重。
好，那这些去那边可以租的是装备，我们就
是
这到当地再去住。
对，
那什么东西是可以我们从这个出发之前我们就可以准备好带过去的呢？
好，从台湾可以准备好的东西带过去的话，我个人会非常建议，因为你去当地如果租雪服的话或者是雪裤，有时候你可能会租到一些自己比较不喜欢的款式，因为有些人想说我去滑雪、我想要拍照好看一点，那你可能去到当地租，你可能租到一件不好看的，你整趟心情可能也会比较不开心
啊。是的，对，
我遇到很多这样子的客人。
对啊，因为滑雪除了滑雪之外还要拍美美照片回来。
没错，尤其是对这种新手来说一定要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回来的。
是是是，
要像我当初第一次滑雪，我也是跟朋友说帮我拍一些好看的照片、我要 PO 上网。
是，所以服装很重要。
对，服装，
讲到服装的时候，我一定要去买特别的这个滑雪的服装吗？还是我们看这个很多影片或这个电视节目里面，这到了雪地好像感觉上是不是我就穿着厚重的羽绒衣就可以去滑雪呢？
好，说到这一点，其实都会跟我一开始的想法，跟我第一次滑雪的想法是一模一样。我都会想说我就穿着我的厚厚的羽绒外套去滑雪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去特别买或者是特别去租一件呢？这边的话，其实我今天有特别带了一些道具现场啦。
哦，待会呢那个大家可以到这个我脸书上面，我会拍给大家看。
太棒了太棒了，
是是是，
所以大家不只听到还可以看到。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今天的话 呢，我带的是我自己平常会穿的雪服跟雪裤，也会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去准备这样的雪服跟雪裤呢。
嗯，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想说，诶，我自己可能会有一些冲锋外套啊，防水防风的那种，我穿这个就行了吧，反正也够保暖的。
嗯，
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的雪服里面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衣裙的部分。
哦，
对，衣裙的话呢，
作用是什么？
作用的话，它是有一个伸缩带，
是，
而且它会有指滑。
嗯哼，
它就是包覆在你的下半身、就是、腰部的地方，防止你跌倒的时候雪会窜进去里面。
雪窜进去的下场是什么？
全身湿掉，然后很冷，然后你就会感冒，你的后面自己就又泡汤了。
哦，是是是，哎，所以它有作用在，对不对？
它是有作用在的，
是是是，
所以其实你今天无论一定要找一件这样子的衣服，是防风防水又有这个衣裙是好的。
OK， 所以这个雪服是可以在台湾就准备好出去。
对，没有错。雪裤其实也是，因为雪裤的底下、它也跟有一个衣裙一样的东西叫做裤裙，也是避免就是雪跑进去你的鞋子里面的、让你的鞋子里面湿掉，你的袜子湿掉，这样子。
你不要说雪跑进去，下雨天鞋子渗水，你就知道那有多难过了。
没有错，这是很棒的比拟，没有错。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 Chris 来告诉我们滑雪还要准备哪些装备，然后真正上了雪场之后怎么开始学滑雪呢？待会告诉大家。
我晒干了沉默，毁了更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走分开了走，这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正声广播公司董事长陈荣民。迎接马年的到来，正声广播公司祝大家
幸福马上到，
健康马上好，
好运马上，
马年发大财。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啊？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at 找最去了的住宿。
啊，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大年初一啊，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呢？可能现在很多人已经在乖宵夜了哈。好，这不管你在哪里哈，我们现在也可以透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都可以打开这个手机或者电脑呢，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哈。那过年期间呢，我尽量都安排一些比较软性的题材哈，像昨天呢，大陆有听的话，姐夫每年都会做的这个当一个假DJ， 就是音乐 DJ 客串一下哈，希望昨天介绍的歌呢大家会喜欢啊。那今天呢，我要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软性的话题啊，跟旅游有关啊。刚一开始就讲，这几年呢，台湾越来越多人去滑雪哈，尤其一些名人滑雪之后会来分享心得，好像也带起了一些风潮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在大年初一特别节目里面呢，就来跟大家聊滑雪。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滑雪教练徐伟俊 Chris， 请 Chris 呢教大家怎么样来滑雪，要第一次就上手。刚刚其实这个 Chris 已经跟我们聊了哈，就是出发前一定要有一些准备，这个准备包括身体上的准备，然后还有包括装备的准备。刚刚有提到了要在台湾买的装备包括雪衣跟雪裤，对不对？
是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个装备呢？
没错，再来的话可能就是会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物品，
是
像是除了雪衣雪裤之外，因为毕竟台湾是一个比较炎热的地区嘛，我们今天去到了北海道，它基本上都是在于零度啊，有时候甚至是零下左右，
是
其实零下会比较多一点啦，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暖，要做好保暖的措施，所以有一些像是发热衣啊、发热裤等等的，其实我们都会非常建议也是携带在身上。那这两个东西我相信台湾很多人都会买，毕竟台湾有时候还是会有寒流嘛。
是啊，对啊，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我比较不会太担心，大家一定都自己家里都会有的，
家里都会有带去就可以了，
带去就可以了，
不用特别去买吗？很多人就想说滑雪是不是要有特别的装备，比如说像你讲了，到那么冷的地方，一从头包到脚，对不对？哈，那从头包起来，我们像帽子啊，还有这个口罩啊，或者说袜子啊，这些是不是手套啊？这些是不是都特别去买？有专门为滑雪准备的，还是说就是我们就搬的，比如说我们骑车就用手套就好啊，或者说袜子也是穿我们比较厚的袜子去就可以的呢？
哦，不，刚刚这些提到的这些，刚刚 Jeff 提到这些其实蛮棒的。我刚刚提到的是就是有关我们的发热衣、发热裤的部分。那其他东西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建议有一些专业上的准备。
哦，是是，来，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专业。
这边的话呢，刚好天有带一些设备在身上，那Jeff到最后也好像说会把他们拍照起来，然后放到他们的脸书专页上面，大家到最后可以在这上面看看。这边的话呢，我们刚刚首先我们先提一下手套的部分好了。
是，
手套的话呢，其实像刚刚Jeff讲的，如果今天你硬只是要带一个防水防风的手套，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防风防水就好了，
所以我们平常骑摩托车都只要能防风防水的手套带去也 OK 吗？
其实也是 OK 的。如果你觉得它够保暖的话是没问题的。
了解。
但是像是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手套除了防风防水之外，我里面有多一条东西，看起来是可以系在我的手腕上面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为了避免你今天把手套脱下来过后你可能就是掉了，掉了过后你就没手套了，它这样子的话它就会避免它掉下去。
是，它还是有特别的小机关在里面。
对，有一些手套它会做这些小机关在里面。台湾的手套基本上骑车手套比较少会做到这条，
是是，
但滑雪手套比较多会做到这一个功能。
那
这个会比较推荐。
那异想天开，那我们就自己缝可不可以呢？
可以，如果你家政功能非常好的话，
我们是
财经节目，什
么事都要斤斤计较，都要精打细算，
没有错，
也是可以的，
可以自己系一条绳在上面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好好，
不要掉就可以了。
是是是，
没有错，
主要是防它掉，对了，
对，
好 ，OK。
那里面这个防水手套里面的话呢，我会非常建议带一个自己再去买一个内层的手套。
你说除了一般的手套之外，里面还要一个内
层的保暖手套，薄薄的那一种。
是，
主要是做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到了国外，今天第一次去滑雪，你肯定会非常兴奋，你连在滑雪的时候，你都会想要脱掉手套，拿起你的手机。一直拍照，一直拍照，或帮朋友拍照，对不
对？
对
耶。
所以你脱掉手套，你一定会很冷。
所以你说那戴大手套要拍照就
不方便，而且滑雪手套来说，它基本上不会去做触控式的那个指尖的萤幕的触控式，
是一定得脱啦，
基本上得脱会比较好按一点。
是，
像是这一种里面的内衬手套的话，它通常就都做这种触控式的手指，
是是是，
所以你就可以不用再脱掉这个内衬、
哦，
可以直接拍照，
okay,
而且你又不会冻伤。
是
非常方便，
嗯，
对，
嗯，
所以我会非常建议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准在台湾先准备好。
是好，嗯，
对，那再来的话呢，嗯，就是我们的袜子，
嗯，
大家就会想说袜子每一个人都有嘛，家里带一双袜子去就好啦，短袜长袜我家都有，
而且就厚一点的袜子，我多穿几层就好了。
对，哎，很多人真的会像您这么说的，多穿几层就好啦。
对啊，是不是这样子的？
没有错，但其实多穿几层，那你想一下，哇，你要多好。每天都要洗好几双袜子，欸，
这倒是哈，
对啊，好不方便哦。所以其实滑雪也有对应的专门用的袜子，它就是雪袜，
嗯，
它会做的比较长，比较厚一点点，嗯，
是
那一双就够了这样子，或者是
你带两双。除了比较长、比较厚之外，
是
有特别的功能或
特别功能吗？其实它没有特别功能，
没有特别功能，
但是。便宜的部分啦，如果你今天要比较经济实惠的话，其实有初学者用的这种雪袜，
嗯，
它其实没有太多功能。但如果你今天要已经到 pro 级的，
嗯，
高手级的，你要讲功能，它其实有针对单板或者是双板所出的滑雪鞋哦，
是
它因为你的受力点不一样，
嗯，
让你做不一样的一个像是效能功能在里面。
嗯，
但是今天的话，我们针对就是滑雪新手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有一双基本的滑雪的雪袜就可以了，像你看到我手上的这一双，
嗯，是
它叫199。
哎，所以你刚刚讲这些装备，其实可以不用太贵就买得到吗？
对，其实大家像 Jeff 就提到这点很好，大家就会想到就是说我去滑雪这些装备，因为你上网查好了，你打滑雪装备，它给你跳出来的东西一定都是非常贵的，但那些东西贵也有贵它的道理。
其实我有耶，欸，在邀请你上节目之前，我就把这些就滑雪装备 要哪些，然后价格查一查，加一下都有上万，好几万的都有，哎，当然比较好一点，甚至十万的都有。所以我在想说，去一趟滑雪，我如果这辈子只滑一次的话，这样会不会太伤本了？太不划算了？
没有错，这一点的话，我有帮各位想过了，所以其实我有帮各位整理好。其实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运动品牌叫迪卡侬，
嗯，
它其实在台湾就有非常多的分店，
是
在这里面的话呢，它其实就会卖非常多的滑雪装备。
我们不是要帮他打广告，
对，我们不要帮他打广告哦，
对，对，只是因为他真的是蛮受这种登山啊，还有这些极限运动的人的欢迎，
没错，
很多人都去买了。好，所以我们就以这家店的那个来讲，你刚刚讲这些装备大概多少钱就可以搞定啊？
我有帮大家算过，包含就是待会我要介绍的雪镜这一些，像刚刚所提到雪服、雪裤、手套、雪袜这些东西，我们以它最经济实惠的价格去拆加，大概5100，你可以买完整套。
真的假的？现在有时候一件外衣就不止5000块了吧？
真的5100你就可以解决。
真的啊，哦，那这样听起来蛮划算的，啊，
非常划算。
哎，你刚刚讲到雪镜哈，我就想到说，哎，我每次看这个电影里面、电视剧里面，当然那个人家拍的美，但那雪镜好酷哈。可是我又在想了。哎，其实戴雪镜就是怕强光嘛，那我是不是戴个什么太阳眼镜就可以上层了？
哎，有关雪镜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当教练的时候也很多学生会问到我，嗯，甚至我在当前台的时候，
嗯，
很多客人也都会跑来前台问我说，哎，我今天忘了戴雪镜，我是不是可以戴太阳镜上课就好了？
嗯，
所以真的是每天都有人在问，
哦，每天都有人，
每天真的每天，
哦，
因为他们都会觉得哦，能省，毕竟能省一笔是一笔嘛。我也了解，如果今天我是滑雪小白的话，我一定也会问这个样子的问题的，
对，没错，
对，因为戴太阳镜大家都有来。那今天的话，我也带到我的雪镜过来。
是
雪镜的话呢，为什么雪镜除了刚刚 Jeff 所提到的为了要防太阳防阳光以及防风防雪之外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因为它的雪镜内层是有一个泡棉层在里面的，
作用是
什么呢？你想象一下，今天滑雪你滑一个不好你会怎么办？有一个重心不稳或者是不平衡了，你就会跌倒，
跌倒了，
跌倒了，你想象今天如果戴的太阳眼镜，太阳眼镜如果你有鼻垫的话，那个鼻垫会插到眼睛的。
哦，对，哦，是哦，
是，所以它其实是非常
危险
的，
危险的，
没有错。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像是这种训的话，它是整个包覆在你的眼周围的皮肤，嗯，所以相对来说，你今天跌倒了，它其实是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
就是一个护垫的概念，
没有错，所以对大家讲，它相对太阳眼镜来说它安全非常多
哦。
而且你太阳眼镜，你想一下，你今天戴了一个非常贵的太阳眼镜，名牌的，你滑一滑啊，飞出去了， 飞出去了，如果你今天只是飞在平地上面，那倒还好，今天在滑雪哦，扑通进去雪里面了，哇，你的雪镜可能就没，你的那个太阳镜可能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哎，这也是哈，我带几万块的这个太阳眼镜，万一一次滑雪就散
没
了，对，那也是蛮辛苦的，
也是蛮伤本的。
所以呢，这个雪镜多少钱可以买到就好了？
像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在店、那个迪卡侬这些店家买到的话，其实也是蛮便宜的啦，大概最便宜的也有三四百块的那一种。
三四百块就买到？
对，最基础的。
听起来好像夜市价。
确实是夜市价。但是我都会个人都会建议啊，雪镜这种东西、你建议还是自己亲自去试戴一下会比较好、因为毕竟每一个人鼻梁啊，每个人的脸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都会建议试戴一下比较好，到最适合自己的还是最重要的。
就除了价格之外，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
没错，
到现场去试一下。
是的，
对不对？
就要现场去试一下。
好，这样讲到现在为止，我们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吧？
是的，其实都准备了齐全
了。好，那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哈。来，我们出发去要滑雪了哈。好，那我到了这个滑雪场要上课了哈。小白一定会想问，我到底要怎么开始学滑雪，对不对？
没错。
那我们看这个各种的影片上面，就有人滑的是单板，有人滑双板，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我们这种小白应该滑单板还是双板呢？
这个的话呢，其实台湾人来说的话，不止台湾人，以亚洲市场来说，大家都非常喜欢滑单板。然后我也其实
是单板感觉需要比较技巧欸，
其实是没有错，像 Jeff 说的，它其实比较需要一些技巧。这两个板类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上手程度是不一样的哦。
那小白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挑战那么难的？不是应该从双板开始学吗？
因为在台湾单板的影片太多了，所以他们看到单板就会觉得，哇，好帅，我要学这个。
大家都去学滑雪，不是为了滑的好，是滑的帅，这样子。
因为起码拍个照片回来也好看啊。
也是啊，也是啊、哦。所以是因为这个好，那这个平心而论，我们这个真的要建议的话，真的小白可以从单板就开始学吗？
这个的话，我其实个人会建议取决你的滑雪天数。
怎么说？
因为如果你今天滑雪天数比较长的话，你对单板有兴趣的话，那其实我个人是会非常推荐。那你既然有兴趣的话，你天数又长，你是可以从单板开始学起的。那其实刚刚有提到单板跟双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就是一个你想。单板是两只脚绑在同一个板子上面，你的平衡感要非常好。
是啊，
双板的话呢，是两只脚摆在不同的板子上面。所以其实的话，你
而且他还有拿那个，
没错，他雪杖，
那叫雪杖，
雪杖没有错。所以你会觉得我比较有安全感，对，平衡感会比较好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东西上手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哦。像双板，你在一开始上手会比较快一点。
哦，所以你看，你刚刚讲天数，那我懂了，就是说，如果天数比较短，比如五天、七天的话，
是
这种比较容易上手，你就先学
啊、
那可能也比较有成就感。
没错
啊，对，所以可能就是以双板为主。
没错，没错，
了解。
其实单板的双板的话呢，要快的话，有些人甚至一天他就学会转弯，他就可以去搭缆车，去到那个真正的绿线的斜坡上面了。那单板的话呢，其实一开始学是会比较慢的，因为它必须要保持你好平衡感。
是，
然后
现在很容易摔的，
很容易。所有的单板，无论今天他是一个很专业的单板教练啊，或者是 pro 级的一些比赛员，他的单板绝对都是从摔开始的。
哇、
每一个人都一样，
真的哈、
没有人是从不摔开始的，一定都是摔。
没有那么天才，对吧？
没有那么天才，肯定摔。他一天一定摔，再怎么天才，摔两三次以上，
那这就不会选了。就双板对这种我这种人啊，那天数又不多人来讲，的确听起来是蛮适合。所以学习的话，双板比较容易上手，
双板容易上手。单板是上手比较困难，但是以进来讲哦，单板一旦你今天学会了转弯，你之后再进步非常快。
哎，也就是说，学完单板去驾驭双板就没有问题。那听起来学完双板还不一定能够驾驭单板。
没有，这两个其实是环环相扣。
哦，环环相扣啊。
对，因为其实你学完过后，到最后其实你会再滑一阵子过，你会觉得哦，你已经比较不怕滑行这个动作了。其实你再去学另外的板类，你进步的会很快。
哦，是哦。
只是这两个东西拆开来讲的话，各板类的话，一个双板是一开始进步快。单板是一开始学的慢，但是后来进步快。那双板在后期的话呢，它进步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请 Chris 来告诉我们，选择单板或双板之后，怎么开始学滑雪呢？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喽。
摧下他的长发，什么风雨都不怕。微微清风迎面吹来，是你心中的表达。悠悠溪水绕过山下，像是一幅水画。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品味生活家的玉轩。马年到，祝大家马声啼啼响，好运滚滚来。新的一年，玉轩也会在品味生活家持续陪伴大家。祝福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可以平安健康，好运马上来。
全民嘉义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嘉义政府乡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没有帮你换新吗？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家电选一级，换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对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滑雪教练徐伟俊 Chris， 请 Chris 呢来跟我们聊滑雪。刚刚一路聊下来呢， 如果你想要去滑雪的人大概有一点点概念了，刚刚我们已经聊到说真正要开始学滑雪就先去选你要双板还是单板。好，我们选完了单板双板之后怎么开始进行滑雪，以你是教练的身份，通常对于我们这种小白开始你会怎么教？我看这个影片或者这个电视剧里面好像都会有个练习的场地让这个初学者去开始试，对不对？
是没错， Jeff 说的没错。其实我们这样子新手小白的话在挑场地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像刚刚 Jeff 有提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场地好像有非常适合初学者的那一种东西，
对，
一种设备，其实我们叫它叫 Magic Carpet， 也就是魔毯。
哦，
那可以想象为什么它叫魔毯
呢？对啊，为什么？
可以想简单来说，我们以白话来讲，它就是一条输送带的概念。你只要站在上面，它就帮你送上一个小小的坡道，然后到最后滑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场。如果今天以新手小白来说，我都会非常建议去找那种雪场，里面有魔毯这样子设备的。
为什么呢？这个魔毯的作用就是让你好上去，
好上去，然后滑下来，好上去。因为
那没有魔毯的地方，就你要穿着单板或双板这样子从雪地上面爬上去再下来，是意思是这样子吗？
没有错，我跟你说，因为之前的话我就有去过像是这样子的场地。
那这样就很花时间的，
很花时间之外，花时间就算了，你非常花体力，因为雪鞋其实一个本来就是拿来滑雪的东西，它不是让你一个舒适方便行走的运动鞋。
那走上去之后还有力气再滑雪吗？
走上去大概先喘一下吧，然后坐一下，然后再滑下。
好，所以来个宣场地很重要，要有魔毯的这个场地，可以省一些气就是了。
对，
是那真的，你坐上魔毯之后开始学，对，我刚刚讲教练怎么开始带我们滑出第一步呢？
对，关于这个的话呢，像 Jeff 提到，因为有一些人都会想说，有教是不是要请教练？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教练要怎么教您嘛，教什么我们的新手们要怎么踏出第一步，这就是教练的重要性。
嗯，
因为今天很多人会想说，其实我今天想要省一笔钱，我不请教练，我可能就自己滑滑 YouTube 啊，看看影片啊，大家都怎么刹车，怎么滑的，然后我再来去自学，然后在雪场上应用这样子。可以跟大家说，其实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嗯，
我个人会非常建议你前面初学者还是前面有一两堂还是要请教练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教练会教你如何正确的去使用雪板之外，他会教你如何正确的去从事这项运动。
嗯，
因为其实滑雪大家可能不知道它是一个极限运动。
嗯，
所以极限运动代表是什么？它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的。
是
所以教练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让这些风险去降到最低最低。
嗯，是，
让你整趟的滑雪架底是可以安全下装的。
那请教一下，你讲到危险，就刚刚讲了，就是说它是一个极限运动，有它的危险性在。齁，那我们看这个滑雪道上面，大家滑得很开心，可是他没有说一个人就一个像这个游泳一样一个游泳水道就固定，就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这个滑雪，那好像是感觉上面就万一不小就很容易碰到，那怎么样去避免，怎么去注意这些事情发生呢？
没错，你讲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教学生。
嗯，
例如今天我们教到一半在雪道上停下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学生说千万不要在雪道中间坐下来，你要停下来休息，你一定要到雪道的两侧。
是，
对，因为这样子人家才不会撞到你。
嗯哼，
那再者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在滑雪场上其实都会有一个准则，就是后面的人的就责是比较大的。
什
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前面的人他不一定可以看到后面的人，
是，
所以后面的人你随时都要注意，前面的人他要往右转了还是往左转了呢？你要跟他转不同方向，又或者是跟他保持距离。
这跟开车一样嘛，就后面追撞上去，可是车子可以打方向灯，但是我要右转左转，怎么样让市井让后面人知道呢？
没有错，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很难会到，除了你可能除了去打手势之外啊，但一般在雪场上很少人会去打手势，大部分都是后面人看前面的下一个转弯动作，来去猜测他要右转还左转。
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滑雪教练的时候，也都会教学生，你不要临时就是突然很大的转弯，又或者是说你突然之间突然冲出来，
是，
这些东西都千万不要做。你可以做，但是请先稍微往后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人。
滑雪很帅，但不要一直在耍帅，要注意安全。
没有错，其实这些你在影片上面看到这些很帅的滑雪教练，像是他们有一些做后空翻啊，或者是做 360度灯的哇，他们都是有先观察过四周比较没有人的情况下，
是
他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啊。因为无论他们做这些东西也是要保护自己，
嗯，
之外也是要保护他人，
是
要让别人受伤。这些东西其实在教练上课的时候都会去教导学生，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在教导学生一些滑雪技巧啊之外，我们也会教一些像是这样子雪场的一些常识知识。
那到底要学几堂课我才能够正式到滑雪场去学呢？你一般教的学生里面呢，平均大概要上几堂这样的课才能够真正
坐到缆车上面去吗？
对对对对。
嗯，其实我教过的话，我也有教过那种就是私教课
啊，
半天而已。
真的，
然后他就可以上缆车。那当然他学的刚好就是双板，因为像刚刚前面有提到双板在前面可能一开始学起来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啊、
那时候刚好就教完他半天，他刚好也比较有学习的一些技巧和能力这样子、
嗯、
所以他很快的就被我带到了缆车上面。但是其实我教过其实也不会太久，也有人可能一两天
是
他就可以上缆车了，
是
可以开始去享受真正的雪道雪场这样子。
那请问一下，通常这种教练的课程哈，
是
我是要当地再预约，还是说我出发之前就要先预约好？
嗯，
会比较这个就是不会耽误到这些行程呢？
其实这部分的话呢，我会个人会非常建议在台湾就先预约好、
嗯、
因为到场的话，其实雪场教练是非常夯的，你有可能
会预约、哦、很抢手、哦、
很抢手，你有可能会预约不到教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好，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对，
教练的费用到底怎么算呢？
没有错，其实教练的费用呢，嗯，每一间公司、每一个滑雪学校，或者是每一个私人教练所开的价格，有可能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以团体滑雪教练课程来做好了，如果你可能要省钱一点，你不想要做一对一的话，
啊哈，
团体滑雪教练平均大概是3000块到4000块左右，
这是
四个小时
，
差不多四个小时，早上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
是，
但是它是团体的，所以你是会跟别人并班这样子的。其实这种的是，我会觉得你一开不需要一开就一对一，嗯、你可能就可以从团体，
还是可以先从团体开始的，
没错，先从这个下手这样，因为团体课程通常它也会控制人数，它不会到说一个班可能爆炸满这样子。
我想到的是说，团体的话就跟我一样笨人就多一点，但我就不会是那个唯一一个笨的人，教练可能会比较有耐心一点，没有啦，开玩笑的。
教练都很有耐心的，不用担心。
是哈，像我们这种初学者很怕被骂哈。
不会不会。
所以团这个你说团体的课程
是
跟个人教练的话，其实
对都建议在台湾先找
好就是了哈。
没有错没有错、
啊。4小时3000块还可以的这个感觉，嗯。
但是如果有人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找教练，又或者是因为其实现在人的上班怎么讲，生活非常的忙碌，
嗯，
你可能没有时间拨空去查一些像是你要怎么买装备啊，或者是说你要去甚至你要订饭店，
对，
你还要去查你要去哪里吃饭。
嗯，
我说到吃饭好了，雪场吃饭真的是有每次在用餐时间都是大排长龙。
真的假的？
真的，你有可能是要站在外面，然后排队，然后等进去那个雪场里面的餐厅吃饭。
那怎么办呢？好像逃难哦，感觉。
嗯，如果你今天只是单纯去滑雪在雪场，那你必须得用餐的话，那你好像也只能接受这样的情况，又或者就是在那种两三点的时候，比较人没有那么多时候用餐，人比较不会这么多。
是是是。
又或者你可以找另外一种，就是也有人就是想像刚刚所提到的。可能你比较没有时间去安排行程，你可能也可以透过旅行社去找一些像是半自助式，他们帮你包好了饭店啊、机票啊、
嗯嗯、
餐厅等等这些，甚至有一些旅行社也会帮你包好了像是雪场啊、
嗯、
雪票等等、教练等等之类的东西，然后你可能只需要的就是人出现在那边就好，然后
设备都可以全部他们来帮你。
对，有一些会帮你做到这样子的部分、
哦、
但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啦，大部分可能机加酒、
哦、
然后帮你找好教练，剩下的可能你还是要自理。
是，
除非你是走那种全跟团的，但是因为现代人可能比较少在走全跟团的部分。
我听到想滑雪好像比较少全跟团，
比较少全跟团，大部分都是半自助式的部分、
嗯、
又或者其实有另外一个也不算是全跟团，它是一种度假村
啊。
它在度假村就是什么都有提供了，像是餐厅啊、
嗯、
像是滑雪教练啊，它甚至在 那个度假村里面就有他自己的租借中心，所以你不用再跑出去租借再搬回来放这样子。
有有有，我在过年前看了一部大陆的偶像剧，他在这个长白山的滑雪场，就是你讲度假村、
哦、
要什么有什么吃，然后使用的装备什么都在那边一并解决的。
对、
啊、
没有错，
那是比较方便，但价钱应该比较贵一点吧。
价钱虽然说你说它会比较贵吗、嗯、它看起来确实是比较贵，但是你一个一个把它拆解出来过后、嗯、你会发现诶其实 CP 值还蛮高的
啊、哦、你就是说如果我把装备啦、租借的费用、还有住宿费用、还有可能有交通的费用，因为我从饭店到雪场加一加，
吃啊、喝啊，
跟你在定点那个地方，
等等
这个全包式的。加一加其实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哦、
而且他帮你会帮你省下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
时间我觉得很重要，
没有错、
啊、是是是。好，那讲了那么多，接下来就要问一个问题啊。刚刚这个 Chris 有讲说你过去都在北海道工作嘛，对不
对？
好，北海道是一个很热门的滑雪的圣地嘛。好，那能不能推荐一下，如果我真的想要滑雪的话，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来推荐一下呢？
滑雪的地点的话，嗯，其实就会依照不同的等级去区分啦、嗯、但是其实因为雪场非常多，
我们就以日
本来讲，就有
大有，对，
其实有大有小，就连北海道、哦、其实都是有大有小的。
是是是。
大型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一定第一点，它的里面的便利性一定很高，就是可能里面有一些贩卖店啊、嗯、又或者有一些餐厅等等之类，这些通常都是比较大型的才会比较多，像是这样的设备，又或者是缆车的多的数量多寡，也都是大型的会比较多、嗯、小型的那种的话呢，相对来说虽然它便宜，
嗯，
但是它可能当地没有餐厅、
哦、
或者是没有一些贩卖铺的便利店，它可能单纯就是一个雪场，
是、
嗯、给当比较适合当地人啊、
哦、
开车去、
啊、
然后滑一下然后开回家、
哦、
这种小型的就比较适合当地人。我会比较建议我们台湾的游客去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比较大型一点的。
嗯，
除了就是像我刚刚讲到那些便利性之外呢，其实在像他们自己雪场的医疗措施也会比较好一些、
嗯哦，万一要需要的话，
因为毕竟刚有提到它是一个激烈运动，
是是是，
你不知道你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哼哼，
所以还是去一些比较安全保障的地方，
嗯、
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那在北海道的话，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去，你还是想要搭配一些市区的行程的话，
是
我会非常推荐，因为札幌这个地区大家都知道嘛，它就是我们北海道的一个主要的所，
是
大家都一定会去那个地方，要买东西要吃东西都一定会进到那里。
对，
他那边就在隔壁旁边不远处，大概搭车半小时到一小时以内，有一个雪场叫做札幌首道。
哦，
首道雪场，
是是是，一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到、哦、
对，以内、哦、
以内、啊、
甚至更快。
哇，那很方便啊。
对
对
啊，所以想象一下，你今天如果在住在札幌，你可能只是想要去滑个一两天，其实你就算住在札幌好了，你这样来回也花不了多少。
嗯，听起来蛮
方便的，花不了多少时间
的，对对对，
非常方便。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以你一定得要住市区来说的话，这个雪是蛮推荐的。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是专程要去滑雪的行程，还要配合观光化，就像你讲的，这个离市区很近，就可以兼顾哈。
没错。
嗯。
但如果今天我们你是一个想要认真滑雪，你是想要去一个比较标准的雪场，大一点的，然后里面什么都的那一种、嗯、因为真正的比较大型的雪场通常都不深山里面，
是
因为它毕竟海拔再高一点嘛，
对
对
对, 对、嗯、
所以的话呢，我个人会比较有几个雪场是我蛮常去，我也会蛮推荐的、
嗯、
第一个的话呢是最近其实在台湾比较开始比较兴盛的，叫做 Kiroro 滑雪场。
是
Kiroro 滑雪场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特点，就是它的降雪量非常大，
嗯，
大就是它可以到五月初都还可以滑春雪。
五月初还有雪吗？
是不是就剩这个地点五月初可能是还有 春雪可以滑的、
哦、是是是。
但是它虽然就是比较没有像是说
它是比较高，是不是还是比较、
应该说纬度，
因为
纬度加上靠海的关系，
是是是，
所以它的湿度纬度的关系，所以它降雪量是比较大一点的。
嗯，是是，
就是因为比较大，所以它会累积的厚度比较厚。
嗯，
比较厚之后呢，即使它到了三月底开始融化过后，到四月底它还是会有一定的雪量，虽然说它可能比较高的山它不会开了，但如果你今天是以初学者来说，像是比较简单的雪道，它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定的雪量在那一边、
哦、
相对来说四月底或者是四月中这时候的机票
是
北海道会比较便宜。
哦，对，还可以考量一下就是时间点。 对,
对，
不一定要 这热门季节去，可是因为下雪就那么几个月啊、哦，通常你要去滑雪，大概机票上面可能没办法省。可是你刚刚讲这个地点，听起来，哎，机票还可以到一些便宜啊、哦。
没错，
是好，这个我知道，这个还有很多滑雪的圣地，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节目中一一跟大家介绍哈。今天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哈，我们今天这一集是做给这个滑雪小白来听的哈。如果你对滑雪有兴趣，或者哎想了解的话呢，哎，可以把这一集要仔细再多听几遍。好哦，以后呢有时间我也会请Chris 呢再来节目呢跟大家介绍滑雪，还有就是他在北海道工作那么久哈，我相信对北海道的旅游应该也是蛮在行的。到时候请这个 Chris 再来跟我们聊北海道的旅游。今天非常谢谢 Chris， 谢谢，
谢谢 Jeff，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恭喜，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正声广播公司董事长陈荣明。迎接马年的到来，正声广播公司祝大家
幸福马上到，
健康马上好，
好运马上来，
马年发大财！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发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
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防范流感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